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仲唔错，下次还会购买。嚟自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三高代谢宝唔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食疗补充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自然、更健康嘅选择。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专家会为你答疑。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一幕令小粉红捉狂，亲政府人士炮轰李家超，特遭税局追税超过40万，记协大惑不解。几名中国小粉红在英国网红钢琴家卡雅纳事件连日来成为国际关注焦点，亦令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依架钢琴曝光率飙升。现在事件持续发酵，日前一个男仔在依架钢琴上演奏愿荣光归香港，引来众人围观。网上流传的视频消息指，1月23号，一个名叫 Milo Jang 的男仔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依架爆红的钢琴上演奏愿荣光归香港。他并制作了一块展板，上面写着结束 CCP 渗透，谢谢卡雅纳博士。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想要一个中共极权主义集中营，并特别标注中共不等于中国。周围有不少人围观鼓掌，人群中还有一个男仔举着同样的展板支持。连日来，网络上除了对引爆事件的中共小粉红们一面倒的批评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这么在意被拍入镜头，亦引发网民种种猜测。美籍华人政评家作家曹长青在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贴出一段视频，指出好多人看到的视频都是后半段双方的争执。小粉红们强调他们不愿意被拍入钢琴家的直播视频，但其实从事件的上半段可以看出，是小粉红们自己主动到钢琴家那里搭讪，主角女粉红还和钢琴家一起跳舞，另一个男粉红还献艺弹了一段钢琴。后来为什么事情起了变化，曹长青表示，从粉红们后来的自我辩解等可以看出，他们来这个地铁站是想为中国电视拍个伦敦地铁弹钢琴的春晚节目，所以先着到大红大紫，还戴上春节意味的大红颈巾，亦带来那个会弹钢琴的粉红。但这个公共钢琴一直被英国钢琴家用住，粉红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他们主动去搭讪，可能是希望用软方式将英国钢琴家快点打发走，但没想到英国钢琴家本来就是个网红，见到有这么多路人过来更来劲了，边度能走啊？佢系根本唔知道粉红们嘅心思，后嚟可能系粉红们突然意识到，咁样同英国人热络交往，仲一齐弹琴跳舞嘅场面被钢琴家嗰边拍摄并公布到网上，咁佢哋录制嘅大外宣片子可能就无法通过中共官方检查，无法上春晚啦，所以先有后嚟嘅要求钢琴家删咗录像嘅争执。港府施政近日遭亲政府阵营人士连番炮轰，曾被称为西环契仔的立法会议员谢伟俊25号在立法会批评港府高压执法及救市政策失焦，而在梁振英任特首期间相当活跃的亲共人士陈静心在个人微博发表千字文，控诉李家超政府令人忍无可忍。另外，李家超25号再次声称23条立法早一日得一日， 外界分析指23条立法后红线更加模糊，不排除会有更多组织离开香港。李家超25号早到立法会和议员进行互动交流答问会，指盛事可推动经济，期望议员就怎样推动盛事经济提出良方，吸引更多访客来香港，使行业经营者将人气变成财气。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谢伟俊发言时批评执法人员近期日夜都纷纷赠贵地抄牌，便衣潜伏捉市民乱过马路，又打击工厦食堂和书店，加上救市措施唔汤唔水，失招错误，市民股楼债损失严重，以及增加收费制造不少民怨等，令部分市民有亲小红书账户远纳税的香港人之感，因此难以投入共享盛事。李家超则以强硬态度驳斥谢伟俊发言，指其发言部分用词危险，令他想起2019年黑暴时软对抗及反动力量常用的形容词，如再出现这种苗头就要立即打击和制止。李家超又称特别反对一些挑拨矛盾的讲法，不应该将一些小矛盾变成大矛盾，不是矛盾的更加不好化成矛盾，只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市民宣扬不正面和不符事实的信息是危险和不应该的。另外，中共外围组织爱港行动成员陈正森24号晚上发文称，自从李家超上任后，当局日日想尽办法精神虐待老百姓，已经对李家超政府忍无可忍。但陈正森之后称，上述文章遭微博秒删，网上流传的截图显示贴文中举例子香港泊车位严重不足，但即使打风或凌晨警察都疯狂抄牌，又专门捉阿公阿婆过马路，向店铺食肆关门后暂放门口的垃圾发3000元告票，又推行祸害全港的垃圾征费，不小心丢错垃圾都要罚款50000等。文中称中央多次指以全面接收香港管治权，但李家超以矫枉过正、赶尽杀绝的方式来管治，香港人何来有幸福感？这种做法可能令人将矛头指向北京，说是中国共产党命令李家超玩残香港人的。文中又称港府不容许反对声音，动不动就用软对抗国安法来恐吓老百姓。在李家超治下，香港已经成功变成一座死城，市民提心吊胆，苦不堪言。而李家超则随便找个地方搞夜缤纷作秀，被中央看当交功课。文中最后提及李家超警察的出身，指当警察捉到贼有功可以升职加薪，但李家超现在不是警察，而是特首，不是靠恐吓市民灭老百姓的声音自嗨唱好香港擦中央鞋就叫做有政绩。香港人被李家超逼到就快发癫了。有网民嘲讽陈正森发文唱衰香港，挑动反政府情绪，可能已触犯国安法。此外，港府就23条立法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李家超25号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交流会，多次声称23条立法早一日得一日，又指会成立应变反驳队回应敌对力量文宣工作和网上抹黑。李家超称，我会相信香港人可能真的太君子，不知道世途险恶，不知道豺狼当道。这么多国家亦对香港这个大肥猪肉虎视眈眈，23条立法正正可以防小人。对于有议员提及关于23条被抹黑的情况，李家超则说当局将设应变反驳队，针对社交媒体出现来自敌对势力的网上文宣。明报专栏作家李先知日前引述知情人士说，国际特赦组织或绿色和平在23条立法后有机会被列为外国政治组织，意味有关团体将被禁止在港进行政治活动。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曾任国际特赦组织，他对自由亚洲表示，国际特赦组织其实不做政治，只做人权，但中港当局仲係會視其 为政治。至于绿色和平方面，他觉得可圈可点。潘家伟指国安法红线不清晰，已经令国际特赦组织有一定风险而选择撤离。二十三条的范畴比起国安法更阔，他只要认为你的活动和政治有关，便已经可以用二十三条控告你。不排除二十三条立法后会有更多组织离开香港或减少做倡议工作。香港记者协会在二十五号指，去年十一月被税务局要求提交七年前的账目及利得税表，上个礼拜更被要求缴交超过四十万港元的利得税。前网台节目主持人杰斯质疑，港共政权套用中共的打压手法，正一步一步收紧反对声音的生存空间。记者协会在二十五号发电邮声明与会员，指去年十一月底收到税务局来信，表示正对记协2017至2018年度起的税务进行审核，局方要求记协提交部分年度的详细账目记录及补交2017、2018至2022、2023共六个年度的利得税报税表等，并在上个礼拜要求记协提交2017、2018年度超过四十万元的利得税。税局要求在一个月内提出反对，否则需要缴付四十万，并预告可能会追收其他年度利得税。又称计算税款的方法是以记协的银行存款数目作为计算基础。记协强调，年例营运经费主要来自各大公司型机构在年度筹款晚宴上提供的赞助，每个财政年度均有按职工会条例安排核数师核数，并按时将财政报告及核数报告提交政府，对税局做法大惑不解，又表明将反对税务局就2017至2018年度的评税，已安排专业人士协助跟进，及后会继续配合税局提交相关的财务文件，并可能提出会面要求。今次非记协首次被政府部门查核，2022年1月记协收到职工会登记局的信件，要求就其涉嫌和职工会条例或会将不符的活动提供资料。同年六月，局方再度致信记协，要求解释过往四项活动和会将关系，包括202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观战团。去年民主党亦曾被追税超过100万元，不过民主党未有透露最终需支付的金额。网台主持杰斯尹耀星曾被控涉洗黑钱罪及煽动罪而入狱32个月，目前已身处海外。他向自由亚洲披露，港府早在他入狱时亦曾出信追讨七年前的税收，和记协的遭遇完全是一模一样，而他一直有报税。杰斯指出狱后聘请核数师和税局多番交涉亦不果，港府坚持用自己估算方法，并要求杰斯缴纳过去2016至2017年数十万的税收，当下因担心港府会以同样方式追讨其他年度税务，不得不选择留在海外不回来。杰斯估计港府是套用中共打压维权人士的方法，以行政手段令反对者在社会上不能生存下去。他表示税务局已变成在国安底下一个政治机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